顺着注意，继续的发掘，不断的发掘，方就得到更多更多的认识。这个时代的背景还有很多很多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的一个 field， 有好多的圣经诗经学的研究，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范围里面，也是与考古学啦，有密切的关系，历史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大家我们只是这样提及，知道这个总的重点，就是知道有所注意，然后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发掘研究和收集。这是第三点。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点，就是我们还要应该也有一点这个圣经考据学的尝试，圣经考据学的尝试 textual criticism， 经文考据学，有人把它翻译做经文批评学，不是那个翻译我们不接纳。那是新派的 the higher criticism， 然后是 textual criticism， 那 criticism 在英文没有问题，但是一翻译过来就有问题，因为这个英文用法 criticism 有很多的含义，它的广义的含义，所以不觉得有问题。你说 textual criticism， 这个外国人点不觉得是问题，但是一翻译过来经文批评就不得了，我们要批评圣经啊。如果辫子把它真正意义用出来说经文考据，那就好妥当，因为事实上也就是考据 textual criticism， 也就是经文考据要研究。那这个200多年的经文考据学的研究，那个成果实在是很惊人的。哎呀，我看到那些书里面提到，有的学者就是一辈子面对那些抄本，别的都不面对，就是面对抄本一辈子，就是要找出来这些抄本之间有什么分别，而且最初的那个用意还是要证明圣经是可靠的。虽然有这么多的抄本，圣经还是可靠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学者的这样的努力的研究，200多年的研究就没有今天的把握。今天还可以随便有人可以说你对这个经文靠不住，2000年来都经过了很多的篡改，但今天有了经文考据学的真正的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站得很直，我们可以挺身昂首说今天的圣经没有错。200年的研究告诉我们，所有的抄本之间的差别是很细微的差别。也是我顺便提起，我在神学院，在 Edinburgh 大学的神学院读的呢，就是 textual criticism。但是我也真是很奇怪，读了这个，的学位的考试是要 textual criticism， 我也不想怎么会通过了考试。那这方面呢？也是要给我们有一些尝试的认识。这个抄本是很多很多，这个希腊这个小写希腊文小写的抄本是4000多卷，这个大写希腊文大写的抄本1500卷，一共加在一起差不多6000卷抄本。面对这些抄本一的比对，把他们的差别一个一个都找出来，真不简单。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就是说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有神学上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可以影响基督教的神学，很少很少。而其中呢，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在约翰一书，我们现在不容易找到人的手中有 King James Version， 不晓得啊，但是我还是用 King James， 也是因为我老了的眼。在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中文的翻译和钦定本已经不同了。钦定本在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有更多的话，我把这里读出来，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就停止在这儿。但是在King James Version他提到有父、有子、有圣灵，这三者也归于一。有的抄本呢是这样写的，但今天出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文考据学的结论的那个是后来加的，有很多的根据我们就不必提了。像这样的对神学上有影响的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是那些无关重要的字之间的分裂。因为抄写的时候，这个当时是用羊皮纸，很贵重，所以尽量利用当中抄完的，连边上都要再加上边注，所以字跟字连在一起。有的时候边注抄到里面，后来我们是再抄把边注抄进去。那么有的呢，你看那个影印本呢，那个大写字母的希腊文的圣经，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如果你不是非常熟悉希腊文的圣经，你就不能读的。如果英文呢，我们的英文书，你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就算你是英文很好，你也读不通啊，你也很难读，你要想这个字怎么分的，怎么分的，怎么分的。从前就那样的抄法，那一点点的空隙都要利用。所以这个这样一来，人再一次抄写，再根据他再抄写，就很容易有字的重复了等等，都是不管重要的这些。所以我们从这样，你当你遇见经文上有的地方，你发现各反译本、各抄本之间有分别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尝试，你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所以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不过如果你要继续的研究，也是你是应该注意到的，也是对你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们也感谢神，这个专门学者已经替我们做好了工作，我们只是去运用利用他们的工作的成果就好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他的一点点来龙去脉。那么下面呢，那就还有第五个要点，那就是圣经的题材的认识。圣经的题材的认识，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题材，包括了诗题在里面 ，Hebrew poetry， 这个 Hebrew poetry。和其他的国家的那个诗的观念是有分别的，和我们中文的诗观念分别很大。 那我们如果要解释圣经，我们必须有在这方面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容易有体会的例子，请翻到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在这篇诗里面，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个希伯来诗体的特点，就是片句。片句就是poetic couplet， 两句一对，两句一对，两句一对，这是他们的题材。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太多的意思加进去。我来跟大家一起看看啊，五十一篇，我们从第一节来看。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你看这里有两句同样的意思，第一句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下一句同样的意思，不过稍微变一变他的说法，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么第二句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迹，下面同样的意思再说一次，并解除我的罪。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同样的话讲两次。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下面再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再说一次，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重。下面第五节，我是在罪业里生的，这是第一句。下面一个 couplet，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整篇的诗都是这样，一句话再说一次，稍微换几个字眼再说一次，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全篇诗都是这样。这是他们的诗题，我们的解释这样的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上下两句话之间的分别太按字句去解释。我们可以把很好的信息加在里面，我试一试给你们看看看你们赞成不赞成，咱们看看。第二句，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迹，啊，这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不单单保险赦罪，还有解除，并解除我的罪，还要把我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So I'm saved both from the guilt of sin and from the power of sin。我说，你看这里讲的很清楚嘛，重复讲的嘛，啊。你将我的罪洗除净尽，还有个并字啊，并且就是说还有了解除我的罪，是双重的解禁，这是 double cure， 这好像这个 John Wesley 写，这是 double cure， 这是 double cleansing。那我这样讲，那我想听听弟兄姊妹，哎呀，很好，这个是很深入，很深入。但是我再想一想，原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是诗体的一个特点，他要这样写。如果他要写这个诗，他就要这样写。那么我就面对一个问题了：我这样讲有没有讲错？我有没有讲错？真理有没有错？没有错，最好的真理，最基本的真理，符合全部圣经。但是我的问题错在哪？就根据这一节来讲，我没有错，我讲道没有错，但是我根据哪一节圣经来讲这个有关系。那么这也就叫我们现在一个读过诗经学的人和一个没有读过的人之间很容易有分别， 就是那个工作是用学的弟兄姊妹要传达信息的，很方便，很方便，就是你找个几个同意义的字是可以利用的，就抓住了，就发挥了，可以发挥很多很多。啊，那么这样的你读圣经呢，就不需要太多功夫了，你可以随时抓住可以讲。道没有讲什么，但是用的经文和它原来的意义不符合，有问题。那么这样呢，就受不起那个经文，就诗经学的这个分析和鉴别了。就是对一般的弟兄不没有问题，但对于对神话认真的人就不行。那你说这有什么分别？还跟我讲的道理了，分别很大，分别不在这一点，而在你把同样的方式用在别的经文上的时候，你可能得到一个异端的结论。问题在哪？问题在哪？宋商杰博士讲到，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得益处。有人今天反对他说他不合诗经学的原则，我为他辩护。我说宋商杰博士讲到不是不合诗经学，因为他乃是都是 application。application 没有错，你可以 free application。没有错，所以我说宋商杰博士没有错。他就是注意的就是 application， 他不是在解经，他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他不是做一个写一个 commentary， 他是在那里就是他有 analysis of faith， 他把全部圣经的基本道理融会贯通的，他正确了，然后他随便抓住几个句话几个字就可以讲出那一篇来。那么这个是他的问题，不在他的诗经学不对，乃在他的那个在严格的意义上运用选择经文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对神仙同学说，你们不要随便乱批评这个宋商杰博士，不要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光放在他的身上去。那么他不是诗经，他不是在那写 commentary， 他在那要传达神的话，在就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错。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有一个弟兄，他说他的讲道，他拿了一节圣经，他讲的时候你知道这节圣经和他所说的那个并不配合起来，如果我灵性不够哈，我就坐在那儿，我就说讲错，我整堂道就在那儿，门关起来了，什么好处都得不到，就是说你讲错。我想想，这样到底是谁在担心？是神为我担心，还是为他担心？我怕主为我担心啊！我知道了一点点了，我就坐下，那么就是听不进去了。原来因为他讲的那东西很好，我应该很受感动。因为看见医生从肚子一出，我应该很受感动。但是我坐在那儿像个神学教授啊，错了，我先说转呀，还是你错了。那我们这些啊，都是说到最后还是不是基本的东西，最基本还是神话对我们的造就。不过，我们要的是正确加进正确，我们要是最好，如果要次好的，我们不得学诗经学；如果我们要最好的，就要诗经学；如果我们读了诗经学，我们要找什么话来传达的信息，就找最适当的经文讲出来。不但当时没有人能反对，将来来世也没有人能反对，你看多好。你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石头上，不是在沙石上，那是更好。所以我们求的是更好的，不是好，是更好，是最好。所以我们要学诗经学，但是学了一点以后，我们不要关上门。有人解经不合诗经学原则的时候，不合我们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的心还要打开，还要打开。我想这是我们的 spiritual maturity 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看见别人做的 符合我们的真正的那个严格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还是和他一起感谢主、赞美主、接受敬拜，这是我们的从 spiritual maturity 产生的 capacity， 很重要。一个有一个姊妹，她唱诗歌很认真啊，那个梅小姐到每一行到最后那个四拍啊，热一二三四。那么如果大家唱的时候有人唱了三拍去唱这第二行了，那么唱的一身面色看出来了，他觉得他错了，那么他呢就要在第二行开始时候特别大声，他重新开始，别人早开始一弹嘛，他正确了，他就大声的开始第二行，意思就是说你错了，我对了。结果呢，他的这个唱诗的那个感恩、那个赞美、那个感动都没有，就是说我要改正你这个牌子错了。哎呀，他这样一来，那别人呢？坐在旁边的人，别人唱了一个字了嘛，他现在又从头开始那个字，他也讲忘了。但是他觉得他有一个，他一个很大的贡献，纠正错误。那就我不晓得是谁错，不晓得谁错。所以这个那个成熟，我们的成熟的判断很重要。所以什么策略性，里面有很多的 capacity。我们是晓得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就，是为了建立，是为了爱主，为了活教，不是为了形式，不是为了排解，不是为了自具。我们把这个真正的目的弄清楚了，我们做什么都好。无论用什么方式做，我们知道有缺点，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是好，我们就接纳。还有五分钟，我想如果讲一下这个话，就开了头就
很提早
啊，提早工作，他开了头，单起传达解释神的话的神圣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谦虚的心，一个宽阔的心，同时有很坚定的信心。我已经昨天提到，我们实际上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应该有的要点放在我们心里的，随时注意的。啊，我已经提了四个了。第一个是我们要把经文呢，就真是读透了。我提了五遍，那个五遍呢，也不过是一个起码的一个数字。有的困难的这个天赋五遍还不够，真是不够。你要读了又读，又读又读，每次读你会发现新的亮光，同时发现新的问题。那样必须读通了，读透彻了，想透彻了，前后左右上下文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含糊的地方，你才可以解释。你心里在那里含含糊糊，如果解释就要产生错误了。第二，我们要把这个尽量的利用专家原文专家的著作，就帮助我们知道翻译的后面的字，这样确实很有帮助。第三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经文的历史的背景。第四呢，我们也多少有些经文考据的普通的基本的知识，这些都是可以从一般的诗经学的著作里面得到的。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五点，那就是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字义来解释圣经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为什么要注意字义呢？就是因为既然神用这些字句 来传达他的启示，就表示神觉得这些字句是最好的、最恰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字句的意义弄得清清楚楚。那么针对这字义解经的反面呢，就是灵义解经。讲到灵义解经，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批评，但是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分辨。灵义解经绝对正确，我要把这一点呢很确定。今天在神学院的圈子里面，不是在刚刚出来的神学毕业生到工厂上工作，他们中间会有一种很流行的口语，就是态度，为是意见的表达，就是有意无意之间否定了、贬低了灵异解经。这个观念我们要纠正，我们要很小心，绝对不可以轻看灵异解经，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灵异。你否定了灵异解经，你还有什么？你没有了灵异，你还有什么？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正确的灵异解经和不正确的灵异解经，这确实我们要弄清楚的。好，第一步，确定灵异解经，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做。我们每解经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话语里面的灵异释放解开。如果不是灵异解经啊，那就不要解经了，不必分解了，我们就淡淡做字就可以了。所以第一步，我们确定灵异解经的价值和意义和需要。但是跟着第二步，我们要分辨正确的灵异解经和错误的灵异解经，这个很重要。我要指出来，不少的异端就是因为灵异解经而产生的。因为灵异解经呢，你就不需要这个错误的灵异解经呢，你就不需要注意字句的本来的意义。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甚至你的幻想，你个人的意见，就放进圣经里面去。You read your own ideas into the Word of God， 那是很危险，很危险。我再说，心态解经是一种的灵异解经。你看，当他们说祖先的神迹，都是一种寓意的意思，是 allegorical。我们在诗经学里面，这个常常提到这个寓意的解释。这个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常常说要小心寓意。这个 allegories 是从前诗经学历史里面有很大的弊端，很多的问题错误从这里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小心小心小心。我们以为啊，这个寓意的解经是过去的，但是事实上心态基本的对圣经的解释的路线就是寓意解经。他们说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就是用一个神迹的形式，一个童话，一个神话的形式表达属灵的意义。他们再进一步讲，把这个当作这个The facts of faith， 或者说是 spiritual fact， 是超历史的事实，要小心啊！这是很漂亮的字眼。 有些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把事实分作两种，第一是历史的事实 historical fact， 第二种呢是超历史的事实，是信心信仰的境界的属灵的境界里面的事实。这些事实不需要也不一定是在历史里面发生过，你听明白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都是超历史的事实，神迹包括在内。如果你问一个新派的神学家，你信不信神迹？圣经的记载，神迹的记载，你信不信？他可以说我信，但是事实上不信。他说信也不是讲假话啊！你小心这个新派的神学家签这个信仰的宣告的时候啊，他什么都可以写信，他都可以签名，因为他有另外一套的解释。他说我信这一个神迹的记录，我信他里面包裹的属灵的教义，他的灵训，他所代表的那个超历史的信仰上的价值，我确定它，所以我接纳，我相信。那么这就是灵异解禁，对不对？灵异解禁，这是灵异解禁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灵异解禁啊，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呢，会引起许多神学上的问题，在我们福音信仰的圈子里面都会引起一些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旧约的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你怎么解释？他们这样来应验，是按字面应验还是灵异应验？如果你很严格的说是按字面应验，那么就是说将来以色列人这些预言都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果你说这些预言应验在教会身上，那么你就是一种的灵异解释。大家听清楚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犹豫无疑之间已经选择了是灵异解释还是字面解释，所以这关系很大，关系很大，这一条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对这一条的立场看法，就决定你的神学立场，不但是心态和这个福音派之间的分别，也是福音信仰里面的一些分别。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点。好，下面第六点，那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很注意上下文，这个 context 很重要。讲到这点呢，我们很容易领会，但是如果再讲深一步呢，又不简单。无论哪一个原则，你第一步初步看都是很简单明了，你深一步都有比较复杂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运用你的智慧，要祷告，要谦卑，要追求了解神的话语。上下文的关系非常大，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有这个把一节圣经凭空的折出来，离开了它的上下文，单单把这一节圣经拿出来解释，这是真正的很严肃的解释圣经的人所尽量避免的。不错，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呢，就很难找出来它上下文的联系。因为这个圣经的作者，拿保罗来讲， 保罗这个他写作有个特点，除了罗马书之外，他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他有的时候从这件事忽然就想到另外一件事，笑到另外一件事，我们就不大容易找出来他那个思想的过程啊，这两件事中间转变的那个衔接的过程是怎么样，就很是深邃思考的。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主的话语，因为是一个有些部分是 collection of the sayings of Christ， 所以上下文的联系也不够清楚，因此呢就产生了不同的推测推论，会是猜想，因此解释圣经的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我认为这一个连结的意义是这样，他认为那个连结的意义是另外一样，那就不容易同意这意见。这些各种的可能性我们都需要注意，不过这个基本原则是很重要很宝贵，尽量的避免把一节圣经折出来离开了它的上下文而加以解释，很危险很危险。那么关于上下文的进一步的复杂的问题呢，我举个例子看看，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解释都不同了，我们在这里的同工们同学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们都解过圣经了，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的看法就会立刻有了差别。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